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3年8月19号，公元2006年10月10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达仁萨拉西藏夏儿童村举行22周年校庆，藏尼边境遭中共军警枪击的部分藏人抵达尼泊尔，人权观察抗议中国关闭韦瑟私人博客，詹省伦布斯僧人在澳洲巡回游说，美国利奇费尔德地区举行西藏文化节。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达仁萨拉西藏夏儿童村举行22周年校庆，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详细报道。
位于印度北部达仁萨拉西藏夏儿童村今天10号举行建校22周年庆典和第16届校园运动会。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仁不庆作为主要嘉宾出席庆典，并发表讲话时强调增进现代科技知识来发展未来西藏事业的重要性。桑德仁不庆同时为西藏夏儿童村第16届校园运动会进行了揭幕。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仁不庆在校庆仪式上表示，在流亡的47年来，以民主和教育体系为重，历经努力建立了多所学校和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才，这些成果很多都是靠着外资的援助，因此培养子女从小自食其力、艰苦朴素的作风并接受现代化教育是每个父母必须肩负的责任。
为了今天拉扎卡永昭给军都龙镇切亚给四个早清不起又不得让来先接下的人让来先接的三路的当地都让你去在日本地南没怎么认为
桑德仁不庆说，西藏儿童村每个学校平常引导的一句金言就是以他人为重，这句金言在当今21世纪是必不可缺的重要思想教育，而这种思想可以通过运动会培养出来实践出来。因此校园运动会不仅增进学生间的互动友谊和团结，同时可以体现个人的道德品质水平。桑德仁不庆强调，现在西藏的整体局势已经到了非常紧张的时期。
永久代表龙阿居读书的被美丽的哈江给南阿七瓦当年长期的读书机构来源。
桑德仁不庆说，不论是从西藏的现状、达赖喇嘛秉持的立场与观点，还是从国际局势来看，未来5年到10年内，对西藏人民来说是到了非常重要和严峻的时期。因此，每个藏人都必须集中精力，团结一致，争取更好的成果。桑德仁不庆还鼓励在校学生，除了学习知识以外，还要以西藏人民的大体利益为重，多进行祈愿和关注，实践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的言教，为西藏问题的最终解决在社会上多办实事。之后，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德仁不庆宣布西藏夏儿童村2006年第16届校园运动会正式开幕。
抗战南区的中央偏送的真正温族的三大学院。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瓦忍钦发来消息说，9月30号和10月1号在藏尼边境遭到中共边防军警枪击的逃亡藏人中，43人已经安全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并且证实在枪击声中有2人射中子弹，其中1人是来自西藏纳曲25岁的尼姑当场死亡，另外1名是年轻的来自西藏甘孜的男子，他的腿部中弹后目前下落不明。有70人组成的西藏逃亡队伍途经藏尼边境朗布拉山时突然遭到中共边防军警的枪击，当时他们在雪地上毫无目的地四处逃窜，在枪击声中有2名藏人当场倒下，其中1人就是西藏纳曲的尼姑，另外1名生死未卜。 这些逃亡藏人中有小到十岁左右，大到二三十岁。在昌吉森中有43人逃过豪劫，安全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其他30人目前还下落不明。这些人被迫在朗布拉山口放下女尼姑满布枪弹的尸体，因为他们害怕，否则会招致他们被捕。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也接触到了一位英国登山人士的话说，其他的英国登山者看到倒下的藏人之一后来爬了起来，说明两人中也许幸存了一个。这名英国登山人士说，在山头大本营多达60名登山者目睹了这一事件。他说，他们看到中国军警非常靠近大本营，跪姿瞄准藏人射击，一遍又一遍，而那些藏人完全是手无寸铁。另外，英国登山人士表示，在这次事件中，至少有10多名6岁到10岁的孩童被中共边防军警逮捕。在枪击声停止后，他们在6英尺内通过望远镜看见中共军警围绕着10到12名西藏孩童，这些孩童受到极大的恐吓，面孔都带着恐惧感。虽然国际法要求边防守卫只有在生命遭遇威胁的时候才能作为最后手段使用武器，但是中共边防军警却在国际各界登山人士的目睹下向手无寸铁的藏人开枪射击，并且致人死亡，严重违反了国际人权条约，再一次向世界展现出了严重践踏西藏人权的肮脏面目。该事件再一次向国际社会证实了中国政府对西藏人民实施的残酷血腥政策。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人权观察抗议中国关闭韦瑟私人博客，下面请听德基美德的报道。
根据伦敦消息，人权观察在昨天星期一发表一份新闻声明，抗议中国政府在今年9月份关闭西藏女作家韦瑟的私人博客。新闻声明中指出，韦瑟是第一位用中文在中国公开挑战北京对西藏政策的作家。人权观察表示，韦瑟在其私人博客上涉及的内容包括移民汉人在西藏的影响等，他还敦促北京政府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展开谈判，因此他的网站韦瑟.博客.com 在上月底被当局关闭。之前在今年7月28号，韦瑟的藏人文化博客和大起博客的2个网站也被当局同时关闭。他的这两个博客网站的主题是有关西藏文化的诗篇与散文，也登载了一些采访记录和回忆录，同时也转载了他的丈夫著名中国学者、独立作家王立雄的文章。人权观察亚洲事务处负责人索菲·理查森强调，连续关闭韦瑟的博客是中国当局封锁敏感网络的一部分，是镇压言论自由包括新闻封锁的一个整体部署，也是对公开发表异议的西藏知识分子采取的打压行为。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西藏的现状和局势，韦瑟在今年8月第三次尝试成功新开启了私人博客韦瑟.博客.com。3月21号，美国之音就韦瑟出版发行的有关西藏文革的相片为主举行的西藏文革沧桑图片展上，韦瑟从北京接受了现场专访。上月底，北京当局关闭了韦瑟新开启的这个博客网。人权观察指出，近年来中国政府连续关闭和封锁了许多涉及敏感问题的网站，并加强打压和监禁网络异议人士和作家以及记者等。去年1月，西藏安都赛宗寺的5名僧人因创办日月光泽杂志，当局以涉嫌政治问题将他们逮捕并判刑。人权观察亚洲事务处负责人索菲·理查森说，这些现象证明在中国严重缺乏新闻和言论自由，同时缺乏对民主区域的尊重和自由权利。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位于印度南部西藏暂时伦布斯部分僧人 从上月中旬开始在澳洲进行巡回游说，向各地区民众介绍十一世班禅喇嘛根敦却智尼玛十一年前遭到中共当局的秘密劫持，至今下落不明，成为世界上年龄最小的政治犯。他们同时还向澳洲人民介绍西藏传统文化和宗教。詹森伦布斯阿钦仁波切向本台介绍说，有詹森伦布斯三位僧人和西藏绘画家嘎玛彭措、旅居澳洲的西藏歌手丹增却杰等人，从上月六号开始在澳洲展开了西藏文化游说活动，至今他们已经环游了墨尔本、悉尼等各大城市和州，向民众介绍了有关十一世班禅喇嘛遭中共监禁的事件，在学习教育等方面都面临着巨大的障碍，并且还同各州州长和城市市长等有关领导举行了会晤，提出了班禅喇嘛问题，呼吁向中共施加压力。詹森伦布斯僧人在澳洲游说期间所到之处，还向民众讲述佛法基本理论，塑造佛教坛城，展出了西藏绘画家嘎玛彭措的绘画作品。丹增却杰向民众奉送了精彩的西藏传统歌舞。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新闻。为了向美国民众介绍和推广西藏的真相，并且增进民众协助流亡藏人，本月七号开始在美国康奈迪克州西部城镇利奇菲尔德举办了为期三天的西藏文化节。活动主办者麦克列维克向媒体介绍说，西藏文化节是从2005年7月份开始每年举办的，当时的活动他总共募款到了$27,000，并且将这些募款金额捐赠给了印度的西藏寺院、西藏自由运动以及西藏基金会等组织。他还表示，今年的西藏文化节上所募款到的资金将会捐赠给在西藏西部地区建筑民房和学校桥梁的一个组织。本月初在美国康奈迪克州西部城镇利奇菲尔德举办的西藏文化节上，向民众展出了西藏传统唐卡，并且向民众奉献了西藏传统的歌舞，还有西藏僧人塑造的精美佛教坛城，另外还向民众推出了西藏传统的佳肴。活动主办者麦克列维克十岁的时候曾在一本社会历史的书籍上看见过一幅西藏牧区的相片，之后于1994年第一次前往西藏观光，当时自己亲眼目睹了中共镇压藏人、西藏人民收藏达赖喇嘛相片的自由也被剥夺等一系列践踏人权的行为，因此他决定通过在美国举办西藏文化节支持和协助西藏问题以及西藏人民。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美朵为您介绍的德荣泽润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
西藏宗教的伏藏是一个历史的产物，也是西藏宗教的一大特点。伏藏是佛笨两教为各自的前途命运和生存而进行你存我亡斗争的一种历史现象，也是宗教参与政治、由宗教引发政治斗争的产物。当一个教派利用国家政治力量把另一个教派打倒消灭时，被打倒教徒寄望于将来出头之日重新崛起，挽救灭绝之患，将原有的经典隐藏起来。笨教和佛教，特别是佛教宁玛派，许多经典都是自称是伏藏。
以上听到的是由德吉美多为您介绍的德荣泽润顿著原著的西藏通史中的宗教，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